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安静在主你自己跟前查考那个的启示录第14章，求主你帮助你的仆人，每一次开口讲解的时间都讲得清楚都讲得明白要你的儿子儿女能够明白主你自己话语，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来讨主你自己喜悦不单只能够救到自己，也能够救我们自己的家人让我们在所行的道路上必然蒙福，按照主你自己宝贵应许所说，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好，今天我们去看那个的启示录第14章启示录第14章我们看到从那个启示录那个的第11章开启，11、12、13章这三章呢都看到很多圣徒受到痛苦的事情，但是呢到14章呢就是看到那个的荣耀，看到这些忠心来侍奉主你自己的人，他们欢喜快乐。我们首先看到就是在那个启示录14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144,000的这些良善忠心耶稣基督的仆人，在遍地全世界那里，在万国万族万方万民当中来传道，而且结满了果子。你在那个的十四章在那个144,000第一节那个旁边，你写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七章一到第八节，就是这些144,000神在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除了那个但支派约瑟是得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他约瑟的支派有12,000被拣选出来传道，而且呢在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支派也有12,000来传这个道。你就看到这个以法莲支派不见，但是约瑟是他的父亲代表以法莲但支派不在，这144,000的人到全世界各落的地方来传神的道按照圣经那个的13章第七节，圣经说神应聘这个的基督是从海中上来的兽，应聘他与圣徒争战，与圣徒争战就是与这144,000的人争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能够制服国族国民国方国国所以当时这144,000全完了道了，在那个的前3年半那个时间去了全世界各落的地方来传神的道传完道了，他们就被杀，然后呢顺道就好像那个的什么呢，好像那个的十一章这两个见证人摩西和以利亚，到十一章第七节，摩西和以利亚作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就与这两个见证人交战，并且得胜，把他杀了在圣经里面说这个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就是从海中上来的兽那个十一章第七节就等于13章第一节从海中上来的兽，不单止胜过那个两个见证人摩西和以利亚，也胜过那个144,000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在全世界那里来传道，这两个见证人就是在耶路撒冷来传道，在犹太人当中来传道，144,000呢在外邦人当中来传道 当然啦，在外邦人当中也有犹太人住在外邦人当中，因为犹太人现在分散在全世界，全世界每个国落里面都有犹太人。好，我看到这些表面上这个的敌基督从无底坑上来的时候，就是从海中上来的时候，表面上是胜过这些这两个见证人，胜过这个四十万四千个圣徒，也胜过因着这两个见证人和四十万四千所传的道而相信，也跟随他们去传道，这些人胜过晒这些人。表面上是这个敌基督是得胜，把他们杀掉，实际上他们因着没有惧怕死亡。我觉得这两个见证人加上那个四十万四千还有其他的圣徒，实际上是胜过他，因为他们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正如那个的十二章十一节启示录说，弟兄胜过他，就是讲这两个见证人摩西和以利亚。弟兄胜过他，也是指那个四十万四千的这些人胜过那个魔鬼。如果弟兄胜过他，胜过魔鬼，当然是胜过那个从海中上来的兽啦，因为海中上来的兽的权柄是从魔鬼而得来的。所以弟兄胜过魔鬼是因为羔羊的血，而且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是为耶稣基督的道，为神的道而殉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些人被殉，这些人为道，为神的道，神的话语福音而殉道而死亡的这些人是得胜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到那个的十九章的时间，原因到那个对不起，原因到那个二十章的时间，在审判的时间，圣经说第二十章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座位，也有坐在上面的，并且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的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兽的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就是这两个见证人，十一章和十四章，这十四万四千的人，还有是那些听见这两个人传的道，而且听见十四万四千所传的道而相信，并且愿意为神的道被斩，被神的道而殉道，这些人，这些得胜的人，正如十二章十一节所讲，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勇敢？因为他们知道死后将来复活，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地上，而且能够将来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在新天新地里面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二十章第五节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到一千年完了。 OK， 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的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定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我不是说摩西和以利亚要等到那个的二十章第四节到那第六节他才复活，我不是这样说。我乃是说，如果这些人 听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见证人所讲的道，而愿意顺道而死的，来跟随摩西以利亚这人死掉的，这些人是得胜。如果这些人跟随摩西和以利亚去传道，为神的道来作见证，甚至顺道，如果这些人都能够作王一千年，我想请问你，传这个道的摩西和以利亚，他会不会作王？当然会啦。我再讲，如果那些14万4千的传道人传道给地上的人，这些人愿意相信要作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这个耶稣基督，来学习这14万4千来传道，甚至被斩死，甚至殉道，这些人如果这些人都能够作王一千年，我想请问你，这14万4千的传道人会不会作王一千年？当然啦。所以我不是说这两个见证人和14万4千的见证人是到了20章才复活，我深深相信在那个11章讲到摩西和以利亚死后3天半，他们就从死里复活，正如那个圣经所讲，所以不需要等到启示录20章再复活。在10章10节，这两个见证人过了3天半，有新次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边，他们就站起来，明明死掉了都能够复活站起来，看见他们的就心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说，从天上来对他们说，想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所以给我们清楚的看见，在11章11节到12节，这两个见证人是在作完见证3年半，就是42个月，又是1260天的时间，作完见证然后就死掉，死了3天半，这两个见证人就从死里复活。现在这14万7千这些人站在锡安山，站在天上，所以这14万7千的人也是从死里复活。哪里看到呢？第一，我看到约翰说，我看见他与耶稣基督一同站在锡安山。这个锡安山不是现在耶路撒冷这个锡安山，这个锡安山是希伯来书所讲这个锡安山。这个什么锡安山呢？就是天上的锡安山，就是神居住的城邑， The City of God， 神的城， OK， 就是永生神的城邑。你在这个锡安山的旁边，你写希伯来书第12章22节，12章22节，圣经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OK， 就是耶稣的地方，就是神的地方。所以圣经说14章第1节，我又观看见到羔羊站在锡安山，同羔羊又有14万4千的人，就是第7章所讲的这些有神的印记在他额上的人，在那个第7章回去启示录第7章第2节到第3节，我念给你听。第7章第2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永生神的印就是耶稣基督父神的名字的印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 嘅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第三节，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以伤害，等我们因呢我们神众仆人嘅压 ，OK， 因呢他嘅压，所以你在那个嘅第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啊十四章第一节，都有他嘅这是四万四千都有耶稣基督嘅名字和耶稣基督嘅父嘅名字写在额上。因为他还未开始侍奉之前，已经有神的印记印在他的仆人的额上，这些人是属于神的 OK， 而且这些人第一与耶稣基督一同站立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锡安山上，明明他们是在 第七章是在地上来服侍全神的道，为什么到十四章的时间能够站在耶稣基督的旁边呢？因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完了，他们在那个的十三章第七节，他们已经殉道了，他们的灵魂已经接到那个的天上，而且呢这些人呢是从那个的他们的身体 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买回来的，按照那个第三节和第四节，这些人是从地上买来的，第三节，然后第四节呢，他们呢是从人间买来的，从人间买来的，第三节是从地上买来的，第四节是从人间买来的，作什么啊？作初熟的果子，从这五个字。作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就是预表他是从死里复活，归给父神和归给耶稣基督，在初熟的果子的旁边这几个字就表明他们的身体已经复活，像耶稣基督一样。哪里讲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这些人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死，神也给他有权柄像耶稣基督一样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他是第一批从死里复活的，除了这两个见证人摩西以利亚以外，他们这两个见证人加上那个十四万四千都是作了初熟的果子，在千年大灾难当中，这十四万四千加上这两个人是第一批从死里复活，其他的人其他因着他们所讲的道而相信然后殉道，这些人没有立刻复活，这些人要等到第二十章第四到第六节才能够复活，但是他们复活就有福气了，他们作王了，像摩西以利亚一样了，像那个十四万四千一样了，所以从那个初熟的果子我看到这十四万四千的有资格在死后被杀的时间立刻复活，立刻升天来到耶稣基督的锡安山 OK 翻天起地的来唱那个新歌，再没有眼泪了，若有喜乐的呢，圣经说你要歌颂，他们就满心欢喜快乐的站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来唱那个新歌，除了这些人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学这歌，因为这些人有这个经历才能够唱这个歌，他们有这个经历能够有机会为耶稣基督的道而殉道，所以他们从死里复活 来到神面前，就唱那个新歌，感谢神。那我再回去，在那个14章第一节再看，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同他又有144000的人，都有他的名，有耶稣基督的名和他父的名，就是天父父神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是中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是弹琴所弹的声音。哇，这个弹琴的声音是很大，而且呢加上144000一起来高兴在神面前，得胜在神面前，唱新歌。那弟兄姐妹留心听啊，在地上的人来看，就是13章第7节，看见这个从海中上来的兽，胜过这144000的圣徒。你看到不要单单看那个眼前的东西，你要再看12章10节，这144000的弟兄是胜过魔鬼，更加胜过那个从海中上来的兽，又胜过从地中上来的兽，因为羔羊的血，而且因为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144000的人效法两个先知的榜样，这两个先知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耶稣基督是胜过死亡又复活，摩西以利亚也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现在这144000的全大人也是胜过死亡又复活。首先作初熟的果子，首先复活，不需要等到7年大灾难过去的时间才复活。这些人有特别的荣耀，因为他们作了初熟的果子，好像摩西以利亚一样，也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感谢赞美神啊！我真是求神给我们有这些荣耀，能够为他殉道啊！如果你看到整本圣经都是讲到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他，先受苦难后得荣耀，这些忠心的人不需要等到7年大灾难过去了，在1000年开始之前，那时候才复活，不需要等到那里。这些人是首先复活，成了初熟的果子。谢谢主给我能够看到这个宝贵的道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要这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在11章第11节已经复活了，然后14章第4节，他们作初熟的果子，果子归于神和归于羔羊，原因是要他们参加羔羊分处的筵食。所以写下来，作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归于羔羊，在这里旁边，你除了写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你写那个19章，这些人有资格参加羔羊分处的筵食。19章第7节到第9节 OK， 19章7到9，那留心听我讲这句说话。摩西以利亚这两个见证人，加上这144000， 这些见证人有资格参加教人分主的演示，和这些两山忠心在地上为耶稣基督作见证来侍奉神，无论在你的服事上为耶稣基督 作见证，或是带人信主来作见证，教会被提的事件，按照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你能够提到空中这些人免去千年的大灾难，与摩西、以利亚和四十万四千的人一起有资格参加教人分主的演示，就是十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来归给他，因为教人分主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听见耶稣基督说跟随他，就要写字被子自己十字架，这成为我们的义。我们相信他所讲的话，因信称义，来传神的道，来侍奉神。天使就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为什么这个摩西以利亚三天半要立刻复活呢？目的是要他参加羔羊分主的演示。为什么这是四万四千的人从人间买来，是四章第四节，作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归于羔羊呢？原因就要他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这四十万四千的人所行的义。信了神，愿意为神殉道，这些人有资格与心腹一起来参加羔羊分主的演示。感谢赞美主。好，十四章第二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是众水的声音，因为十四万四千一起来唱歌，当然是好像众水的声音，又好像是大雷的声音，当然是很高兴啦。十四万四千这些人知道自己有这个资格完成这个工作，靠着主给他的能力，就是在他的额上有耶稣基督的名字，在他的额上有父神的名字，他知道自己是属于神，一生来跟随这个耶稣基督，至始忠心来跟随。当他复活的时间，当然是好像众水的声音，就好像诗篇所讲，我用洪亮的声音来赞美神，就表明他是高兴。我告诉你啊，你星期天来到神的殿唱歌，没有什么声音，就表明自己内心没有那么高兴。如果你真真正正是高兴的时间，我告诉你啊，你一定会用洪亮的声音来唱这个诗歌，正如诗篇三十三篇第一节到达第三节所讲，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的人的赞美是何以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喜悦的诗来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这是这些人唱的歌，就是新歌。在这个第三节，仿佛是新歌，在你旁边你写诗篇三十三，三十三第三节，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好妙，声音洪亮，就是这样。所以在声音洪亮第二节，我听见从天上有 有声音，像是中水的声音。这个旁边你写33篇第一节达到第三节，中水的声音就是洪亮的声音，这个声音又好像大雷的声音，就是洪亮的声音。他满心高兴啊，这些艺人这些政治的人的赞美是何以的，他们翻天起地的来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在神的面前来高歌颂赞神，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是弹琴所弹的琴声，又有弹琴的声音，又有四千人用洪亮的声音一起来唱。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就是在神面前唱这个新歌，感谢赞美主，给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给我们能够完成神的工作。你在第七章用印记印着他额上，到14章第一节，他的仍然有神的印记的记号在他额上，他知道他只是属于神、归于神的、侍奉神的，完成这个工作。工作完了，作工的果效就随着他们，他知道他们能够将来作王，当然是高兴到一个地步，用洪亮的声音来赞美神。这些人得着赏赐的人，他们是正直的人，他们是义人，靠耶和华欢乐，他们的赞美是何以的，因为他知道真真正正得着这个祝福。所以他们在第三节，在宝座前并在司火屋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000的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因为这些人是在这3年半当中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天天经历苦难。现在我们做基督徒啊，我又知道有些人就有去 cruise 啊，有些旅游啊，所以365天当中，不是每一天都见证神啊，不是每一天能够看神的话语啊，有些是旅游啊，享受世界。弟兄姐妹，这14000同埋那个嘅两个见证人，在这短短嘅3年半里边，天天传道，天天面对死亡，但是总是工作完啊，作完见证嘅时候，他们才能够死掉。所以我在此处看到一个很宝贵嘅道理：我们在地上嘅工作还没完嘅时间，我们不会死掉嘅。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好好忠心来侍奉他，把握每一个时刻。他们在这3年半当中是很辛苦啊，面对海中上来的兽，地中上来的兽，面对假先知、假基督 ，OK， 敌基督、敌党神的先知的攻击，或者个世界性的君王来伤害，仍然他们忠心的来侍奉神。现在没有流泪了，没有痛苦了，没有饥荒了，没有饥饿了，没有饥渴了，现在呢能够饱足了，用洪亮的声音来到宝座前来唱歌来赞美他们。他们是有这个经历，所以没有人能够学这个新歌，他们有这个经历，他们就能够学这个新歌，感谢赞美神。我相信他新歌里边一定讲到神在他们身上所施行的神迹奇事，在怎么在这3年半当中保守了他们的心怀意念。他们面对天天面对好像狮子老虎的攻击，好像撒旦爬后的狮子的攻击，但是靠着主的能力、主的恩典，他们得胜有余，现在能够享受他自己一生劳苦的功效。所以他们满心的感谢神，乃是赞美神在他们身上所作一切的善功。神起初给了他们的信心， 将他的额上有了耶稣基督的印记，也有父神的印记，到最后他们还有这个印记在他额上。起初他知道他是属于神归于神，到现在还是属于神归于神。在他在这个三年半传道当中，在人来看就好像是渣渣一样，卑贱的人，被那个敌基督杀掉，但是在神看为是宝贵。那弟兄姐妹，人称赞你，你就有窝了；人说你好，你不定好啊。但是人看到你被杀的时间，觉得很可怜你的时间，你不需要他可怜了，你需要耶稣基督可怜你就可以了。我告诉你，他们唱这个新歌，只要他们能够学到，没有人能够学到的新歌，因为他只要他们在这三年半当中有这个经历天天神的保守，所以他能够在歌里边能够唱出神怎样帮助他完成了这个工作。神将这个传福音的托付你给他们，他们靠着主的能力完成神的工作。感谢赞美主，靠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他们来讲这是真实的话。第四节，这些人未曾奸淫妇女，这些是年轻人，是同身的，他们原是同身，没有结婚的，全心全意来侍奉神。这些人是没有分心的来侍奉神，就正如那个的哥林多前书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所讲，圣经说第七章第那个的二十九节，对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哪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没有所得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三十二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要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要叫妻子喜悦。所以给我们看到这些人是没有是同身的，是没未曾奸淫妇女的，这些人是专心的来侍奉主耶稣，全心全意的要讨主的喜悦。你写第七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写着原是同身那个旁边，三十二到三十三是讲什么东西呢？这些人单单是为主的事挂虑，想要叫主喜悦，不是要叫地上的妻子喜悦。这些人是很讨神喜悦的，这些人侍奉是很专心的，他们三年半侍奉是超过人的一生的侍奉，因为他们天天受苦，天天受到逼迫，天天面对死亡，专心专意，全心全意来侍奉神。这些人未曾奸淫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弟兄姐妹，这是四万七千的人紧紧地跟随耶稣基督，难道他们没有资格参加羔羊分处的演习吗？耶稣基督去了分处的演习，如果见不到这是四万七千，耶稣都不会高兴，因为圣经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面对死亡，在痛苦的时间跟随耶稣基督，难道耶稣基督在羔羊分处的演习，在欢乐的时候 他们没有这个资格来跟随吗？我不相信，我相信他们是有这个资格。所以圣经说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立刻死后要他们从死里复活，不需要等到二十章才死里复活，在十四章的时间已经从死里复活，作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吗，弟兄姐妹？ OK， 所以这些人是有这个荣耀，也有这个福气，进了羔羊粪处的筵席里边。然后第五节说，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啊，弟兄姐妹，你没有问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个东西呢？原因在地上的人，特别是从那个魔鬼的口中，从那个敌基督的口中，从假先知的口中，听了很多个谎言。但是这十四万之间和那个两个见证人，从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承认耶稣是基督，甚至面对死亡还是说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再插不出谎言来，这里旁边你写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敌基督不承认，敌基督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但是这十四万四千是传什么啊？传耶稣是基督，传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人信了耶稣是基督，信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因而得着重生，因而得着拯救。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就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在第四章十五节，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这个人是蒙恩得救的，有神住在他里面。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人，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定爱从神生的人。爱父神就是爱神的儿女，而且这些信耶稣之基督的，这些才能够得救。所以这些人，你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你写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三章二十三，四章十五，五章第一节。好，感谢赞美主，他们是传真道，不是单单传耶稣基督，也要传彼此相爱，就是彼此支持十字架。OK， 彼此相爱的旁边，我忘记一件事情，你再加多一句说话，就是三章十六节。彼此相爱，要牺牲才能够彼此相爱。这些传道人是四万四千，面对死亡，面对危险，承认耶稣是基督，就会面对死亡，他还是这样传，表明他是用爱心说真理。现在你愿不愿意讲一些真的东西，不是骗人的东西，但是你讲真的东西，人会恨恶你，人会辱骂你，人会逼迫你，你还讲不讲？还是你将这个道理来更改？你去问自己，有没有按照三章十六节约翰一书所讲，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这是四万四千，在他们的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所讲的就是真理。虽然面对死亡，他们还是讲。我为这些良善忠心的好管家感谢赞美主。你在这里插不出谎言来，这个旁边你写约翰福音八章四十节，约翰一书也是约翰写的，写启示录的约翰，约翰福音也是约翰写的， OK， 八章四十节，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就想要杀我吗？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换句话说，这些讲出真理是令到听的人恨恶他，但是爱主的人就会爱他，会跟随他。不爱主没有圣灵的人就会恨恶他，甚至杀他，就好像敌基督假先知。 OK， 在他们手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没有瑕疵是什么意思啊？无可指责的意思。没有肮脏，没有污秽，他们所讲的道就是真道。正如圣经所说，神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些人是一心寻求神的。你在这里旁边，你写诗篇119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些人是行为完全，没有瑕疵，因为他是遵循耶和华的律法，这人是有福的。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些人寻求神，现在能够站在耶稣基督的锡安山。约翰说，我见到基督耶稣，就是羔羊，站在锡安山，也见到同羔羊的也有十四万四千。耶稣是欢迎他进到锡安山，就好像就这个羔羊站立那个旁边，站立这个旁边，你写就好像圣经里边只是两处地方是讲到耶稣基督站立来欢迎这些顺道的人。第一次是讲到使徒行传那个第七章，使徒凡顺道的时间，顺道之前使徒凡亲眼是看见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来接他带到天堂里边，所以这个是很宝贵，记载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5节，但使徒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耶稣应该是坐在，但是在这时候耶稣欢迎这个使徒凡，所以写下来站在这个旁边，也写第七章第55到56节，写使徒行传七章55到56节。使徒凡有这个荣耀，十四万四千也有这个荣耀。先是谁看见？是使徒凡看见，现在是约翰看见，所以我相信约翰得到很大的鼓励，记住的，因为他看见四个使徒已经离开世界了，他是最年老的那一个，现在还是留下来，很孤单啊！但是圣经说十四章第一节，我又观看，见到羔羊站在锡安山，来欢迎这十四万四千的人。感谢赞美主，真是 这个是对约翰很大的鼓励。我相信洗底翻洗掉的时间，约翰也看见，约翰也知道，也听闻，他是看到，所以就这里旁边，就那个使徒行传，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站在神的右边的旁边那些启示录，17章第一节，这样的看见是很宝贵。但愿我们在痛苦的时间，一心来寻求他，让我们也看得见。但愿我们也看得见，求神施恩给我们。好，回去第六节，好，第14章1到5节是讲到。这144000从死里复活得胜了，神擦干了他们一切的眼泪，现在欢天喜地的来唱歌赞美神。这些正直的人，义人的赞美是何意的？因为他们已经得了赏赐了，已经得胜了。在人的眼光来看，他们是失败，但是在神的眼光来看，他们是得胜。他们先受苦难，后得荣耀。第6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第6节到第7节是第一位天使所讲的话，第8节是第二位天使所讲的话，第9到11节是第三位天使所讲的话。他们所讲的话都是不同。第一位天使所讲的话是传永远的福音，传给谁啊？传给住在地上的人。你说林牧师为什么要这些天使来传呢？原因在地上为传福音的已经死光了，唯有天使来传。人不能传的时间，神就要天使来传。 OK，好，为什么呢？两位天使已经死了，又复活了，离开世上，离开世界了。在第12章，在那个的第11章，然后呢，那个的，在那个的144000，由第7章传福音传到那个第17章的时间。由第七章开始传到14章的时间，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些人听了他的道，又跟随他的，这些人又会信道，但是他们没有复活，他们要等到1000年、1700年开始之前，千年大灾难之后。才能够复活。虽然这些人在千年大灾难的时候信主，愿意为主殉道，但是这些人是以前是去教会，是无力无土，没有好好去听道，但是在千年大灾难的时候，他们愿意悔改为转，他们呢就失去一个福气，就是参加教养分主的演示。但是他们是得救，他们还可以作王，如果他愿意为主殉道的话。 OK， 好，我讲清楚了。所以为什么要天使来讲道呢？为什么要天使来传福音呢？能够传的已经死掉，有些已经复活，有些还没复活，有些在死将就复活，就两个见证人，14章就复活，就是144000的人。然后听了他们所传的道，愿意同他们一起传道有殉道的，这些要等到20章才能够复活。第4到第6节，这些人没有资格参加教人分主的演示，但是有资格在千千年里面作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知识作王。 OK， 好，让我们真是存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真是将来有资格能够在教会被提的时间能够被提，真是满心感谢神，让我们好好忠心来侍奉他。好，听听第一位天使讲什么东西。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国国国主国方国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弟兄姐妹，敬畏神的人是使到人能够得到神的眷顾，因着神的说话而见证，因着神的说话而敬畏，这些人是有福气的。你写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我在这里不讲了，讲了很多次了。因着神的说话而见证而敬畏神的，这些人是有福气的。而且呢，你在除了写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你写诗篇31篇19节，敬畏神、投靠神的人，你为他们所指传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这些敬畏神的人虽然没有资格，现在如果在千千年，如果在千年大灾难才敬畏神，现在没有敬畏神，要见到千年大灾难受苦的时候才敬畏神。这些人虽然没有这个机会参加羔羊分处的演示，但是还可以进入千千年里面。OK， 所以敬畏神、投靠神的人，神为他们所指传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你写31章19节，敬畏神的人是有福气的，将荣耀归给他，不要将荣耀你归给那个魔鬼，也不要归给从海中上来的兽，不要讲他所讲的话，不要去拜这个龙，13章第4节，不要拜这个龙 ，OK， 也不要拜这个兽，要敬畏神，要将荣耀来归给神，不要将荣耀归给魔鬼和那个的敌基督，不要讲他所讲的话，因为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如果有拜的时间，应当拜造天地海和众水源这个神，要拜神。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不等于什么东西呢？13章第4节，不要拜龙，不要这不意思是说不要拜那个魔鬼，也不要拜那个从海中上来的兽的基督，要拜神。龙同埋那个从海中上来的兽不是创造的主宰，他不是造天造地造海和众水的泉源，唯有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海和众水的泉源。要拜的就拜神，真神，不要拜假神。 OK，他的道是很简单，第一要敬畏神，第二要将荣耀归给神，第三知道他的审判快要来到，已经来到了，到你听见他所讲的话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应当去拜那个真神，不要拜这个假神。 OK， 你也知道啊，你不拜他的时间会面对什么啊？面对死亡。因为圣经说在那个的13章15节，又有权柄赐给那个假先知，叫那个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所以你不拜你会受杀害，领养死也不拜， 所以在这里旁边，你写十三章第四节和第十五节。你要知道你不拜他的后果是什么？后果是会被杀。你不拜他，后果要被杀。你愿不愿意你背起自己家，还是你愿意去救自己？那你留心听我讲一句说话哈。那时候你因着依靠主做个刚强的人，站起来不拜他，宁愿被他杀死你。但是你要知道，你被他杀死，虽然没有资格参加羔羊分处的演示，但是你能够在二十章第四到第六节能够从死里复活，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作之时一千年，而且在新天新地能够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死就死吧，正如马太福音所讲，保守自己的命的去拜他的，就会失丧生命。为主耶稣基督的道，为他的命令而失丧生命的，他有吗？不有拜，你就不拜，失丧生命的反而得着生命。所以在这里旁边，你写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时候要背起知识之章，你去拜这个真神，你就不能够拜这个假神。你拜真神不拜假神的时间，收场就是被杀。你宁愿被杀，你又不拜，你将荣耀归给神。你在那个十三，你在这里旁边写十三章第四节和十五节，到那个十七节，十五到十七，谁会被杀呢？不拜受伤的会被杀。第二，这个假先知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知足的、为奴的，都在右手和他的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的人，有了寿命和寿命数目的都不能作买卖。如果不能作买卖的，就不是给他杀死你，是给他饿死你。宁愿饿死，宁愿将来能够与耶稣基督作王，先受这个暂时的苦难，都是值得的。 OK， 总而言之，听这个天使所讲的，第一位天使所讲的，第一敬畏神，第二将荣耀归给神，第三知道他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些痛苦临到。为什么有这些痛苦呢？在恩典的时候不信主，等到那时候信主还没迟，但是虽然失了很多个福气，还有很多福气 在前面。所以应当是什么？敬拜那创造天地海河众水泉源的这个神。第二位天使是讲什么呢？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靠那个邪淫带路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这个巴比伦的大臣就是讲到罗马的天主教，现在在罗马，在意大利的一个天主教。 OK， 这个天主教被称为巴比伦的大臣，又称为大淫妇。这个天主教是叫万民喝醉邪淫带路之酒，有人喝酒，这个酒有人去做淫乱的事情。现在的心腹，现在的教会是有人不要喝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现在天主教不是追求被圣灵充满，现在天主教不是追求被神话语充满。所以在这里旁边你写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这个大淫妇，这个巴比伦大臣要倾倒了，倾倒了，因为他是到万民倾倒了，万民喝醉了邪淫的酒和神带路的酒。这个天主教啊，是要你信他，将来要你杀地狱，要你受到神带路的审判，带路的酒。你写四六章，你相信他所讲的道，天主教所讲的道， 你会面对启示录四六章所受的痛苦，这是带路的酒。OK， 你跟着他去行邪淫的时间，是不能够得救，是会下地狱的。他私人下地狱，他自己也倾倒，倾倒了。OK， 好，你在这里倾倒，倾倒的旁边，你写十七章和十八章，在带路的酒的旁边写四六章，你就知道了。所以你听他的教训，这些的教训是不是要你圣灵充满？这些的教训是要你东倒西歪，是要你给邪灵你充满，要你的收场是下地狱，与他一样倾倒，倾倒了。好，第三位天使讲什么东西呢？是警告这些圣徒在生命册上，记在生命册上，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这些圣徒警告他们不要去拜那个的从海中上来的兽，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和从地上来的兽。 OK， 不要拜他，不要拜兽，也不要拜那个兽像。 OK， 好，看看第九节讲什么东西。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拜兽，这个是十三章第一节，和兽像，兽像是水罩啊，就是十三章，十三章第十四 ，OK， 十三章第十四到十五节，十五节，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画在右，画在手上受印字的，手上受印字的旁边，在额上受印字的旁边，你写十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OK， 不要救自己的，那时候你没有这个受的印字在额上或者在手上，你就不能作买卖，不能作买卖你会饿死。你要做一个确定，你宁愿照自己的命去受这个印字，还是愿意饿死呢？你自己去计算这个代价。你有圣灵在里面，你只知道怎么去做。圣灵说不要受这个印记，宁愿靠着耶稣基督的话语胜过这个魔鬼，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就能够胜过他。我们要做个得胜的人。 OK， 好了，若有人有受，若有人拜受和收相，若有人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就是讲到第九节的这些人，也必定喝神带路的酒。带路的酒是这四六章写下来，此酒倾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借不染。这里讲什么东西呢？如果你拜个兽或者拜兽像，如果在你的额上或者右手上有这个印记的，这个人不单止不能上天堂，这个人会经过启示录第十六章的大愤怒。我告诉你，你说前面三年半的痛苦是痛苦啊，十六章是最痛苦啊。神如果没有减轻减少那个年日啊，恐怕连选民啊都不能够得救。亲爱弟兄姐妹，你目要坚固，不可以摇动啊，记住啊，不要进到十六章那里啊，是很痛苦啊， 恐怕人忍受不住啊。OK， 朝神啊，那时候啊，一按着那个嘅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所讲，常常祷告啊。OK， 免得遇了迷惑嘅。好像第八节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嘅给他伸冤，然而人子来嘅时候，遇见世上有信德嘅人吗？让我们常常祷告，不可以灰心啊！一不祷告啊，就遇了迷惑，就会受这个印记。OK， 不要骗自己啊！任何一个人拜受和拜受上，任何一个人有这个受嘅印记嘅，无论在额上或者右手上，这些人都不能进神嘅果，而且要进到十六章所受嘅大痛苦、大患难当中，经历神嘅大愤怒。为什么要这样那么笨呢？将这些圣经记在心里边，他要在这些受个印记嘅人或者拜个受和受像嘅人，他要在圣天使面前和羔羊嘅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那个第十章前半段是要经历七年大灾难，第十六章最痛苦的灾难，七个碗的灾难还不够，还要永永远远在火和硫磺，就是地狱里面受痛苦。饿死，被刀啃死，被枪打死，都是暂时的痛苦，自暂自清的苦楚，同永远受痛苦，我宁愿自暂自清的苦楚。你将这些话记在心里边，这是第三位天使大声说的话，没有全大人再告诉你的弟兄姐妹。那时候只有第三位天使讲这些东西，你不听就没有办法了。这个人在地狱里边实践受痛苦，他的烟是往上冒，被火来焚烧，来淹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宁愿暂时受痛苦，都不愿意永永远远受痛苦。所以那些拜受和受像，那些受他名的印记的人，要昼夜不得安宁，永永远远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要往上冒，这个痛苦没有停息，永远受痛苦，一一夜夜受痛苦，昼夜不得安宁。恶人是没有平安的，这是真实的。昼夜不得安宁的旁边，你写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五十七章二十一节，谁是恶人呢？听见神的话，要他不要去拜，他还去拜；听见神的话，不要受这个印记，还要受印记，这些就是恶人。四十八章二十二节，以赛亚书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恶人必得得平安的旁边，你写启示六。启示六第十四章第九到十一节，启示六十四章九到十一节，打开以赛亚书五十七章二十一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昼夜不得安宁。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启示录十四章九到十一节，这些是警告，这些铭记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就是警告这些圣徒，用第九节到十一节，要他去敬畏神，听见就惧怕，宁愿死，宁愿被十字架，宁愿被人打死、饿死， 害死都不去拜，都不去受这个印记。所以十二节说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为什么圣经说唯有忍耐到底的才必然得救？你在这里旁边，忍耐这个字的旁边，你写马太福音24:13，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已经讲的了。忍耐到几时啊？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次再来到。用这三位天使来讲这些道，让我们记在心里边。忍耐到底的人不单只能够得救，忍耐到底的人，这个人才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在忍耐的旁边，你写提摩太后书2:12，提摩太后书2:12，我们若能忍耐，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我们若能忍耐，不单只能够得救，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教训了。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忍耐到底必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你将这些话背在心上，记在心上。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他们这些圣徒是守神的诫命，单单去敬畏神，不怕，不怕死，也不怕这些兽，不怕龙，不怕假先知，不怕他的杀害，单单是怕神，不将荣耀给人，不将荣耀给魔鬼，将荣耀归给神，然后单单去拜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创造天地的主宰。这些人是守神的诫命，这些人是守耶稣的真道，这些人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感谢神啊，圣经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这些人宁愿死都不拜偶像，不拜这个兽像，宁愿死也不受这个印记。这些人在这些人就是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他将来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圣灵说，是的，他们识了自己的劳苦。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啊，有什么福啊？有福的旁边你写20:4-6，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些人就是忍耐到底的人，不单只能够得救，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神的话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我们将神的话放在心里边。这些人在主里边死，死还是信，到死的那天还是信。好像我同 Simon 那个的 Brother-in-law 传福音的时间，他的姐夫传福音的时间，我说如果神不救你，不医好你，但是神救你的灵魂，将来要你从死里复活，你还相不相信他？他说还是相信。耶稣不医好我，我还是相信。所以将来我能够见到这个弟兄。圣灵说，是的，他们识了自己的劳苦， 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你为主作得多少个工，你就真系得多少个赏赐。因为每个弟兄姐妹都要有坚固，不要有动，常常切地多作主工，真系一定有赏赐。OK， 不会徒然嘅。好啦，你看啦、啊，十七章一到第五节，这14,000人已经升天了，没有人传道了，就用三位天使来传这个道。好了，传完道就没有再传的了。OK， 没有再传的了。这些信主，就是在那时候信主的了。OK， 感谢神啊！所以圣经呢，在那时候呢，你会见到很多圣徒会被杀，但是这些人在人的眼光来看是很可怜很惨，但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是有福气的。他们识你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到底你是有神的话语来安慰你，还是你看着环境？你看环境你觉得很可怜，你可怜的时间呢，你会自己纪念，自己怜悯自己的时间，你会受印记，你会拜这个手上。你看见他这样去做，你说我也跟随他，当着众人面前这样讲，领人死。 OK， 你说他们是讲真的东西，我跟着他会拿一个枪打死埋你。 OK， 但是我告诉你，你能够作王，但是你偷偷拉拉这样，你不去为主作见证。那我再讲啊，在那个的14章第13节，那时候死这些人全部都能够作王，全部都能够作王。 OK， 但是如果你的命留下来，我知道在千年大灾难当中有一半的人口，现在有 6billion 的人口，假如是一半死掉，还有3billion，这3billion的人会进去千千年的国度里边，受了千年大灾难苦，没有拜个受伤，但是也没有死掉。没有死掉这些人是没有复活，没有复活这些人是不能够与耶稣基督作王的。你自己作个想象，所以你看到这些人死掉，你站起来，你同他一起死掉，大声说，他们所传的道是真实的，他说耶稣是基督，我也相信，你们要悔改。我告诉你，你讲这些说话，你立刻会被杀，但是你会作王。你偷偷摸摸的，偷偷地信的，你保护自己没有受印记，或者你家里边有什么食物啊、罐头啊、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有一半的人口是能够进去千年千千年的国度里边，但是这些人是作平民，但是这些人还要听耶稣基督在一千年当中来讲道。如果这些人在讲道，耶稣讲道时，他还没有悔改，这些人到千千年过后，又会跟随这个魔鬼，又会下地狱。那弟兄姐妹，为什么要经历那么多个苦楚啊？千年大灾难的苦楚还不够？死就死吧，那时候站起来。 OK， 跟住他们，抓住圣经所讲，圣灵所示的，他们识你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随着他们。 OK， 这些人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气的。除了第12节到13节，还有一次再讲，应该说两次再讲。另外一次是在哪里呢？是在那个的16章的时候讲，第16章15节。然后还有一次是在哪里讲呢？就是18章第4节。You only get two more chances， 两次的机会。这两次机会不一定是你的机会啊。站起来啦 ，OK， 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你有这个胆量的时间，你的儿子你会跟着你。因为以前我已经说了，一早跟随耶稣，教会被提的时间你已经被提了，你现在已经失去这个机会，在千年大灾难已经痛苦了，还要等什么东西啊？站起来，抓住你的11章11节，弟兄胜过魔鬼，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然知于事，也不爱惜圣灵，这个他会作王的。OK， 好了，然后呢，第四节到十六节呢，是讲到这些，蒙恩得救。你在这里旁边，你写第四节到第十六节，这些人是谁呀？这些人就是在哪个的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这些人，这些为了信主，为了做见证，跟随这些十四万四千愿意殉道这些人，这些是被收割了，被收割了。OK， 灵魂会离开他的身体，去到乐园里边，但是身体还没复活。OK， 这些还没复活。十四节，我又观看，见到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收割，头上戴着金冠冕，这个是耶稣基督，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着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你在这里收割的时候已经到，就是审判的时候已经到的旁边。你写审判先是从神家开始的。 OK， 你写罗马书第二章六到十节，然后呢就写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到十九节。我在这里不讲，你自己回家看。我说罗马书二章六到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到十九节，审判先是从神家开始的，所以先想起也是先从神家开始的，管教也是先从神家开始的，所以收割也是先从神家开始的，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先是收割些什么好的东西，先是收割好的。 OK，将他的灵魂带到乐园里边，所以第四节到十六节是这些蒙恩得救，愿意蒙恩为主来受苦被杀的人，所以耶稣就将那快镰刀扔在地上来收这个角。 OK， 因为收角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十六节，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收割意思是说将他的灵魂带去乐园里边，身体就被杀了。他们要等到什么啊？这些人被杀的人要等到二十章第四到第六节的时候才能够复活。 OK， 这些要等候了。十七节呢，十七节到那个的十九节，十七节到二十节是讲什么呢？是讲到这些不信神的人、敌挡神的人、这些恶人，处处有些是拜兽啊、拜个兽像啊、有印记啊，这些人又会被杀。OK， 是什么时候被杀呢？是在第十七章。这个十四章十七节到由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是在哪个的十六章？